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庆祝母亲节，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人爱我们，甚至于当我们老的时候，主，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爱，我们仍然是不完全，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是爱我们，并且你爱我们到底。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位在世上忠心顺服尽责任的母亲，主你赐福给他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很高兴今天这一次还有下一个星期再一次我们整个格罗西书就学习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哈森弟兄有预备一些我们的讲义，就是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发给大家的，如果你还需要我们就可以。因为哈森弟兄他今天晚上就要离开，那要飞到亚洲去跟 Ivy 他们夫妇还有另外三位，他们会有一些在亚洲的服事，那么请大家纪念他们行程一路的辛苦，还有为他们在亚洲的服事来祷告。另外呢哈森他统计出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人当中有三位呢无论下个星期出席的情形如何，这三位呢都是领先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哈森把这我们一点小小的礼物给我们当中的出席最高的三位，一位是蔡英娟姐妹。然后黄霞姐妹，杨尊德弟兄，那请黄霞带领哈。感谢主。好，我们开始呢，先一起来读格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要从格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八节一直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文不是很长。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第三章第十八节，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知道从第三章以后所有的经文呢都是要不要总要也要都是一些命令在吩咐我们。那么 这些命令呢，都是保罗从神那里得到的吩咐，要他写给我们的。这些命令呢，听起来好像比较刚硬。那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倒是神给我们的提醒，要我们照着他的话来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就成长，就成熟。其实一开始就谈到夫妻的关系，今天在讲台上 Balex 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让我们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来学习。我们的一生呢其实都是学不完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婚姻，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再长大成熟了一些啊。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当初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啊。那么其实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都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可以再成长。但是神就要把两个个性不同的人，那么出生背景不同的人，还有呢我们都是不成熟的人，把我们放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在哥罗西书里面所有的经文，上一次我们稍微提过，其中 85% 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都有。那以弗所教会呢离开哥罗西教会大概100英里左右，那么以弗所书送到以弗所教会呢，大概是在哥罗西书送到哥罗西教会之前一年的时间。那么并不是保罗把这个原来写好的信呢拿来这个抄一遍，他没有这样做。真正的目的呢，我们读以弗所书会发现，保罗教导我们，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何等的荣耀，那么何等的有基督的爱在那当中。读了以弗所书，让我们可以学习到神的爱透过这个教会，丰丰富富的赏赐给这个世界。那但是呢，他用很多类似的句子和字眼，那么写了哥罗西书，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全部藏在这里面，藏在他里面。那么我们认识了基督，就是认识了神。我们拥有基督，我们就有了神，神的爱就这样子透过基督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要一起再进一步了解哥罗西书这一个段落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再看一下以弗所书啊。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21节开始读。从21节，第五章21节，我们要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翻到了，我们就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属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自己，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只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现在眼睛不好，跳过几个字，很抱歉。都谈到一些很实际的人的关系上的一些教导。那么一切人的人际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连在一起，这种关系呢就正常，就被祝福。如果说所有的关系当中缺了神在这个当中的话，那么一定是会走歪，一定会有问题出现。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听到的道，那么讲到一个小小的家庭，只有四个人，但是呢问题很多很大，那么就是没有把主放在这个家里面的后果。那么在这段经文之前，从第三章一开始到十七节，保罗把我们的心带到天上，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那里有神坐在宝座上，有基督坐在他的右边。然后从那里开始，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想，就把我们带到那将来我们盼望里面的那一天，跟神同在，完完全全、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保罗又把我们带回我们生活当中的现实，但是他要我们的心仍然留在上面。我们的身体虽然要在这个世界度过，但是他要我们的心是留在上面，因此才有下面这一段的勉励跟教导。我们在世上有婚姻，有家庭，但是主耶稣说将来怎么样呢？在神的国里面，人不嫁不娶，如同天使一样啊。所以呢，这种夫妻的关系是在地上必然会有，但是我们要明了将来在天上是更美好的关系啊。那么在地上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呢说这在主里是相宜的。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很确实，也很写出来，也都很谨慎，没有多没有少。什么叫做在主里面？这个很重要。 顺服的重要性不在于是丈夫比妻子更好，或者丈夫比妻子更有能力，或者丈夫比妻子更强壮，都不是。很单纯的只是反映神创造的次序。在台湾长大的男生，那么很多人都要去有一段短时间去服兵役。那服兵役呢，就给人一个很确实的一个经验。怎么说呢？你一进去就是阶级最低的，但是呢，那些阶级比你高的，甚至于比你高的很高很高的，他们不见得比你更好，也不见得比你身体更强壮，也不见得修养比你更好，可是你就得服从他，你见到所有的人都举手敬礼，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这个是就是神创造的次序，神创造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所创造的，男女在神的眼中地位是相等的，角色是不同的。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这里的顺服是一个主动的把自己降卑，这种顺服不是示弱，不是表示自己是软弱的，不是表示自己是不够聪明的，都不是，乃是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自己一切在天上的荣耀都放下，然后降世为人，并且是一个卑微的马槽所开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他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我们刚刚读过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一句，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所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而彼此顺服啊。那么在这里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大卫王的时代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大卫当他在剪羊毛的时候派人去向他，希望他能够有一些金钱上的帮助给大卫。但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拿巴，他不但不慷慨，并且他用恶言恶语来相对。那他这个人虽然是非常的不好，可是呢，他有一个非常贤惠又聪明的有智慧的一个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就没有告诉他，就准备了一切很好的食物，很好的礼物来送给大卫，让大卫的怒气能够平息。其实他这样子的做一切的作为呢，是为了爱他的丈夫的缘故，使他的丈夫一家不会受到杀害。那这样子的一个妻子，他心中是有神的，他的所作所为是神给他的智慧啊。但是我们想想看，怎么这样子的两个人会成为一对夫妇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妻子，她的丈夫的心一般来说迟早是会被感动被改变的。也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到的，说一个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改变我们的丈夫呢那么一个近前的妻子，一个在她的 丈夫面前啊，用智慧用爱心来对待他，顺服他的，那么神有他的方法来改变啊。比方说有古时候有一位做母亲的啊，那么他的儿子后来是很有名的圣奥古斯丁。那么圣奥古斯丁呢，在年轻的时候是听不进任何的福音，听不进任何神的话语，但是他的母亲是一直不住的为他祷告，有几十年之久，然后神改变了，然后神改变了。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位耶稣基督的使徒也是被神所改变的。那么耶稣刚刚呼召他出来跟随他的时候，就把他跟他的兄弟雅各两个人取了个名字叫雷子，就是火气很大，火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撒玛利亚人看他走的这个去的方向是往耶路撒冷，就不高兴，不接待他们。那么使徒约翰就跟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些撒玛利亚人一把火通通烧光，像古时候以利亚先知那样子。主耶稣就教训他说，你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而是要救人的命。这样子的一位使徒约翰到了年老的时候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那个彼此相爱那一首歌，是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写给当时的教会。所以神会改变人。如果各位在座的姐妹们，你希望这个先生们要改变的话呢，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多多为丈夫祷告，这是神给你的权柄，也是神给你的特权。好，那么在主里是相宜的，夫妻之间决定很多的事情，当然都是要商量过啊。那么今天 Balex 也举了一个例子说，那有的太太她觉得说自己比较聪明，我就先决定了，先买了，有这样子的。但是呢这种这个自己一个人做决定呢，总不如两个人一起做决定更好啊。那么我们回想在创世纪里面，夏娃觉得自己很聪明，反应很快。有人说这个园中的那一颗果子非常好，又好看又好吃，吃了以后又跟神一样这个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他想，那这太好了啊！如果我们在家里，你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公司产品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是 limited time， 你现在马上做决定，现在不做决定就没有了，这个优待就没有了。那种就常常让我们回想到伊甸园当中的那一种话，说你吃了就怎样，你现在不买你将来就后悔等等。那么所以夏娃呢就没有跟亚当商量，也许他们两个人商量过的话呢，就结果就不一样。但是因此圣经也要提醒我们啊，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使徒保罗的时代，那时候的婚姻呢，男方通常比女方年龄上要大一截，所以在知识上面也许男人在外面接触的世界比较大，他知道的多一点。那在刚结婚的时候会知识上会比女方要多， 当然身体也比较强壮。可是结婚久了以后，他的妻子呢慢慢慢慢增长见识，以后他就觉得说，我这先生也不过如此。然后呢，顺服的心慢慢慢慢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样子，因为自己 build up 他的知识能力智慧啊。那么可是神要我们在夫妇当中的关系呢，是彼此互相帮助，彼此互相鼓励，一起成长，一起承受生命的恩典，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因此这个顺服呢，是不是为着别的，乃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为着主耶稣的缘故。反过来说，我们做丈夫的也不要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认为太太一切都要听自己的，那自己做什么事情要做重大的决定也不需要经过太太，我们会吃亏的啊。那么需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这圣经的教导没有错误啊。好，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圣经里面说的话都很简单，都很精短扼要，可是呢也反映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个性里面的一些需要。那么丈夫对妻子的爱不够，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不需要再提出来啊。那么我们也真的做丈夫的要，我不晓得在座各位弟兄怎样，我自己我就要常常被这样子的圣经的经文来提醒，要多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亏欠的多啊。那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啊。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位所说的啊，每一个做丈夫的。那么不可苦待他们，因为做妻子的是在我们做丈夫的呵护保护之下，这是我们唯一做丈夫唯一的责任。那当时的社会我们曾经提过，就是因为除了罗马这一个区域以外，整个罗马帝国呢 90% 以上的社会都是被征服的，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呢都是国破家亡，很多妻离子散的这种情形，也很多人被卖作奴隶，所以呢家庭很多地方是破碎的，很多地方是破碎的。那么就算罗马的公民这一群人来说，你想想看多少年的战争所留下来的，很多人受伤，很多人死亡，因此很多家庭也是破碎的，所以很多的家庭问题在那当中。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是给这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了痛苦破碎的这一个世代呢一个新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和谐被祝福的一种人际关系啊。那么下面谈到做儿女的，我查了一下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婚姻的这种能够维持的比率，中国1913年大概离婚率是22%多，美国是51%离婚率，那么全世界最高的是比利时70%几。那么离婚率比较低的地区呢就是比方说天主教的影响力比较强的地方，像爱尔兰他们是很低的。那么另外呢 很多的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是很低，但是那个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因为很多人是被困在婚姻里面，他也不能动弹。那可是呢，我们不要以为西方人他们离婚率那么高不会使心里面受到伤害，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以及我们毕业以后读到的关于人的心理上最大的痛最大的伤痛呢，第一件事情，这是教科书都是欧美的人写的哈，最大的伤痛是这个亲人的过世，死亡死别是最大的伤痛，第二就是离婚。所以离婚率这么高，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社会其实是充满了痛苦。从这些我们就可以回想，那么我们教会能够愿意把建立基督化家庭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个方向是很好，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对我们家庭的生活，这对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有正面的意义在这当中。下面就谈到两代的关系。他特别讲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没有讲做母亲的惹儿女的气。所以呢，我们就做我们的弟兄们，我们就瞪大眼睛，这个要谨慎一点啊。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常常有，特别是对儿子，我们希望他将来呢能够有这个本事那个本事，有这个学识那个学识呢，是我以前很希望有但是却没有的啊。那么我以前小的时候喜欢听音乐，没有机会学啊。那我们儿子小的时候呢，那社会上在电视里面的广告就是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所以这个很好啊。那我们也圆了自己小的时候的缺陷的那个梦，所以我们就送儿子去学钢琴，那他也很喜欢，那我们就很高兴。那可是呢，这个是只不过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要求，小孩子他不一定达得成我们的要求，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就会很失望，就说为什么你老是第二名，从来都没有拿第一名。那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说，爸爸，第一名已经有人了。但是这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东方人包括中国人的一个做父亲的常常是对孩子呢好像要求的很多，老是达不到父亲的这个要求，那么一直觉得会有挫折，你再努力再努力，但是呢父亲从来没有称赞啊，没有好听的话，为什么才99分啊。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呢，是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小孩子久而久之以后，他决定说反正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你怎么都不会称赞我，那可能呢我真的是有问题，所以他将来就真的有问题，就失去了那个动力。很多人读完了大学以后呢，把书关起来，一辈子不再看书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在盯着他。他以前念书都是为爸爸念的， 那现在呢，不需要再念了，也不需要再听爸爸的那一些非常严厉的话。那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说的丧了志气。那么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个在现代的世代很困难，可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以前旧的社会里面，一家都有很多个孩子，在英国有一家，那么出了好几位传道人，可是呢，他们有12个孩子在家里，这个妈妈她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安静呢？所以呢，妈妈就跟孩子们都讲好，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妈妈，他们穿的那个围裙呢是好几层的，那么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妈妈把这个最外层的围裙把头盖起来坐在椅子上面，就是我要安静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吵。那这是他在很繁忙很吵杂的环境里面，他唯一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方法，能够亲近神。那这位妈妈呢，她有一个教孩子教出来的一个心得，就是说在3岁以前都要让所有的孩子完完全全顺服，过了3岁这个孩子还不能顺服，以后就非常困难。那他就形容像一个马一样啊，那么养马的人他们说，在这个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青春期，像这个 teenager 一样很不听话。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训练马的人呢，要把他的这个野性呢，把他驯服下来，那个英文字叫 crush， 要把他这个野性驯服了以后，这个孩子将来才会听话。但是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父母，这个目的是为了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将来他会不会跟社会国家的权威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从小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如果小的时候他就不服从父母，长大以后他跟警察跟政府都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除了用管教，我们还要用爱给他们，不然他们的反叛是没有办法被驯服啊。那么以上呢是关于家庭生活保罗所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些劝勉。那么下面呢就要谈到这个仆人跟主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圣经所用的这个仆人啊，其实我们看英文它都是 slave， 都是奴隶，所以呢这个关系呢是不能完完全全跟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去工作，我们跟老板的关系，那种关系跟这种关系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但是对待这种 boss 的原则是一样啊，原则是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的仆人就是奴隶，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只能做什么，主人如果吩咐他做什么事情他不做，他可以被绑起来，他可以被打， 那么他可以受伤，有的时候主人愤怒之下呢，那仆人有的时候会被打死。当主人惩罚他的时候，他如果到政府那边去告他的主人，说我的主人打我，政府会告诉这个奴隶说，你是他的财产，他打你是你活该。所以那个经文里面的仆人跟我们现在我们去做别人的employee 是不一样。但是主耶稣提过几种情形，在新约圣经里面，当时的社会呢有一种叫做管家，对吧？主耶稣提过管家，那个跟他的主人的关系是这样子，就是说主人聘他来做管家，他如果不愿意做的时候呢，他可以辞职，可以离开。主人如果不喜欢他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他辞掉。啊，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他被主人辞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么那种关系是跟现在的 employment 差不多。然后呢，主耶稣也提过有一种牧羊人，羊不是他的，那种牧羊人呢叫做雇工。雇工呢是被请去帮主人看羊的啊，那种也可以辞掉。那另外一种主耶稣也提过，就是做一天的工作啊，早上九点一批人请到园子里面来工作，中午请了一批人，要下午三点又请了一批人，那种工人呢就是一天的工人。你现在如果开车到这个 Pleasanton 的 Home Depot 还没有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等等着别人来请他去做工啊。那么那就是这一种的工人。 OK， 所以不管什么样子的身份，如果有主人跟我们做仆人的这一种关系的存在，我们侍奉主人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而这个相同的原则，它的来源就是根据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从这里做出发点。有这个出发点，才有这一种侍奉主人的关系的存在。那么保罗给我们谈这一段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该怎么样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想象力。这一封哥罗西书第一次被公开宣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台上读这一封信，但是呢，我们知道台下呢，有一位叫做腓利门的，他是做主人的，还有呢，一位叫阿尼西姆的，他是从腓利门的家里逃掉的一个奴仆，逃到罗马碰到保罗，保罗带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保罗很喜欢他，当儿子一样。可是保罗觉得应该把他送回他的主人腓利门家里，由腓利门来决定将来怎样来处置阿尼西姆。 OK， 所以第一次哥罗西书被宣读的时候，台下有这样子的两位，一位就是主人腓利门，另外呢有一位就是阿尼西姆，他们坐在台下，一个主人一个仆人，就听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你们想想看，他们两位心里面一面听一面怎么想啊？啊，那么都被警戒了，也都被提醒了。那但是呢，保罗写这一些经文呢，目的是为了要造就他们有一个重新在主里面的一个关系， 在腓利门书里面，保罗要求腓利门说要接纳阿尼西姆，要饶恕阿尼西姆，他无论偷了你多少钱，将来我来还给你。然后呢，接纳他不是接纳他做一个奴仆，而是接纳他做一个弟兄。那么这个新的关系呢，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啊。那么无论是对哥罗西的教会，或者是对当时整个地中海周围罗马帝国其他的区域的人，任何人读到这两卷书信，心里面的冲击都是非常的大，因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这一切关系都被更新了。不但如此，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又是重新再被更新一次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说一切都是新的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将来都是旧的，都是不好的，不完美的，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完美。好，下面我们就看他所吩咐的。第一，先吩咐做仆人的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凡事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从，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老板不在的时候大家就另外一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说老板哪一天老板不在啦，他们说这个猫不在， cat is not around， 那么比自己像老鼠一样，一群老鼠就随随便便。那么这个就是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老板在也好不在也好，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是我们向主耶稣负责任，我们是为着他而做的。他说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而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实际上呢是讨神的欢喜。如这种心态呢，无论你做了什么神都悦纳。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得到的赏赐呢，还不是地上的。地上老板能够给我们的顶多是三件事情，一个是升等，一个是加薪水，一个夸奖，他只能做这三件事情。但是侍奉神是另外一套啊，是另外一套。那么现在的老板呢，才不管我们这个人品格怎么样啊，对他是不是忠诚啊，都不管的。但是主耶稣完全不是这样子，完全不是这样子。那么什么人要服侍主，主一定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对吧？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那有一位牧师讲到的时候一个小幽默，他说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去应征一个新的工作，老板第一次见面就问你说你爱我吗，那你就赶快跑了，这个公司不能待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正是这样子，正是这样子，是完全相反。好，然后下面呢，25节他也提出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惕，就是说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么这句话，这个提醒跟这个警告呢，不只是针对做仆人的，因为下面紧接着就谈到做主人， 所要被提醒的啊。所以无论我们是做 employee 也好，我们是做 boss 也好，我们其实所侍奉的是我们的主。下面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看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无论地位多高，你仍然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你做了国王，做了总统，做了皇帝，你上面还有神，还在上面。这里的公公平平是两个字，一个字呢是正当的，另外一个字呢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做老板的对待下面的人呢，两样事情很重要，一个是规规矩矩的，下面的人该得什么报酬，该有什么福利，你都要给他，不要亏待。第二个是公平，做老板的下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在为你工作，但是你对他们都要公平啊。所以这里公公平平是讲这两件事情，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工作的人他们能够安心，能够专心来服侍。所有的一切的人际关系，那么到这里保罗就已经全部都大致上把它 cover 在这里头。那么他要说的话也讲的差不多了，那么下面下一节，也就是第四章剩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在下一个星期再讨论。因为Hudson 弟兄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那么我们请记得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啊。我们今天的课结束在这里，请Hudson带我们做结束祷告。